知道一个人如果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受，他必须要付出一番努力。那么对于一个犯了过犯的人，如果要想重新得到社会的认可所接纳，他就要付出的更多。我前些日子看到一篇关于国民党战犯在新中国被改造、被新社会所接受的文章。那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当时为了重新回到社会、回到人群，他们有的在监狱里都花了10年，甚至有的花了20多年的时间。当时国民党将领当中，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当中有一位大家熟悉的人物，就是小说《红岩》的那个特务头子的那个原型，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的少将站长沈醉。那么这些战俘在监狱里头，他们不但需要在对他们在战争时期所犯下的那些罪行认罪，并且还要经过劳动改造，使他们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当时这个少将站长这个沈醉，他当时在这些高级战犯当中，他算是年轻力壮的，他当时还不到50岁，因此他为了要重新回到社会，被社会所接纳，他在监狱里头就积极报名了，参加了许多的这种劳改的这种小组，像他报名参加了缝纫组、理发班和送饭组。大家想想，对于这位养尊处优惯了的这位少将站长，他参加这些组的活动也真是难为了他。沈醉当时他虽然非常积极，但毕竟他对于他来说干这些活，他是对于他来说他是一个新手，他因此也闹出了不少的笑话。他当时踩缝纫机的话，常常把那个缝纫机的那个机头、那个针头弄断。每到这个时候，他就会非常的紧张，急得满头大汗。他担心被扣上损坏公务的帽子，对他回到社会不利，他就赶忙写检讨，说自己批评自己，说自己粗枝大叶、不爱惜公务等等，请求政府来处分他。那沈醉呢，给人理发的时候，在他刚学会理发的时候，他还不时把别人的这些把别人的脑袋刮出血来。后来经过他的刻苦练习，这个少将还真的成为了监狱里头的头把刀。要想得到被别人认可，要想得到社会的接纳，我们人所能做的只能是付出自己的努力。对那些，尤其是对那些有过犯的人，就像沈醉的那样，更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要拼命的表现，以洗刷过去的过犯，得到社会的这种谅解和接纳。其实我们今天要看这加拉太书2章15到21节这段经文，谈到的也是一个认可接纳的一个话题。大家看，在16、17节里头多次直接提到了称义这个词，即使在其他几节经文里头没有直接提到称义这个词，其实也是在围绕着称义这个词这个话题在进行阐述。那么谈到称义，那么到底什么叫称义？我们知道称义是一个法律上的术语，是一个法律上的术语，一个法庭上所用的词，它的意思是与定罪相反。那么定罪是宣告有罪了，那么称义呢，就是宣告这个人无罪，他无辜正义。那么具体到人和神的关系上，我们这些背离神的罪人要得到神的赦免，与神和好。背离神的这些罪人，那么得到神的赦免了，与神和好，被神接纳，这就可以被称作为是称义了。那么我们这些罪人如何才能够称义呢？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与神和好呢，被神所接纳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段经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也是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头讨论的称义这个话题，我们发现其实你要仔细看一看，其实保罗的讨论他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所讨论的。保罗的所讨论的话题的这个前提是什么呢？第一个，神是义的；第二个，我们人是不义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人所面临的问题就重现出来了，就像圣经里头所提到的，义的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既然我们背离了神，那我们和神就失去了和谐，我们和神就有了摩擦，作为被造者的我们就必然落入一个被创造者被神所审判这么一个下场，我们的结局就只有面临神的怒的惩罚，面临死亡的后果。上周我们看到了保罗当时围绕那些混进教会里头假弟兄，那些搅扰教会的人，针对他传讲福音的职分，还有他传讲福音的这个信息所发出的质疑，保罗做出了有力有据的这个辩护驳斥。确切的说，保罗的这番努力都是为了我们，为了要使福音的真理存留在我们中间。就像他在一章十一十二节所说的，说弟兄们，我要你们知道，我所传的福音并不是照着人的意思，因为这福音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那么保罗所传的这个从神来的福音，这个好消息到底是什么呢？他会怎样使我们这些罪人与神和好呢？其实保罗在加拉太书的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个使人与神和好的这个好消息。大家还记得上次结束的时候我们做的祷告吗？我们祷告用的那段经文吗？就是一章三到五节。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一章三到五节，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曾经为我们的罪舍己，为的是要救我们脱离现在这邪恶的时代。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看三节讲说平安临到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些罪人可以与神和好了，是不是？这不就是我们苦苦想要追寻的结果吗？与神和好，被神所接纳，从此可以称义。但这个我们所要苦苦追寻的结果，我们看是靠我们的努力取得的吗？从这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不是的。他说这个平安是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领导里面的，就是说我们这些罪人要与神和好得以称义，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的，唯有神才能将这个平安带给我们。所以三节将此称之为恩惠，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那三节提到了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我们看五节又提什么？五节又提到说愿恩惠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就是说福音意味着什么呢？福音就意味着恩惠平安归于我们，但是荣耀归于给神。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彼此来分享福音，大家得着福音，只有最后荣耀归于神，你才能说你是在传福音，你是你分享的是福音，你得着的是福音。否则的话，就像保罗所说的，你所传的分享的得着的就可能是一个改变了的福音，一个歪曲了的福音，一个高举某个人的福音。为什么要把荣耀归于神呢？因为真正的福音就像三节五节中间加的这个四节所说的那样，这一切的成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因为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曾经为我们的罪舍己，为的是要救我们脱离现在这邪恶的时代。这就是背离神的人要与神和好的方法，这就是罪人得以称义的途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而死，接受神所为你预备的这份救恩，那么信就可以称义。这同我们人所采用的方法是决然的不同的。我们想当时那些在监狱里头付出了十年甚至二十几年自己的努力，以便有一个好的表现而被社会所接纳的那些国民党战犯， 当时那些国民党战犯，如果他们听到有这样一条可以使他们重新走上社会的途径，他们一定会拍手称快的。但现在有许多人对因信称义嗤之以鼻，似乎基督徒就像一个懒惰人一样，你挑选了一个轻生偷懒的方法一样。其实信并不等于你什么都不做，而是在这个信其实意味着，而是在称义的这件事情上你什么也做不了，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能平息神对我们罪的这个怒，只有耶稣的死才能替代我们应受的惩罚，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交托，一个完全的摆上，就像我们刚才唱的第二首歌里头所说的那样，信其实就是一种降服，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愿意降服在主爱的怀抱里头。尽管这样的信靠交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其实我们的社会现在干什么不是都是要凭着资历凭着成绩吗？我们从小从上学开始，我们就是凭着成绩升学，从重点小学到中学，最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们来到大学工作之后呢，我们不但要拼命的表现让老板认可我们的工作能力，我们还要通过各种的职称的考试来证明我们的资历，末了我们都出国了，我们要想在国外有所发展呢，你还要满足各个国家的这个移民的制度，要达到一定的移民的积分。这些从小到大的经历是我们这些闯荡过了的人就更加相信，如果你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得到社会的承认，你凡事要靠自己的争取，并且我们相信，而且我们也自己也已经证明，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获得某种资历，可以被认可被接受，这就是人的方法途径，靠自己的努力。可是现在神告诉你们，告诉我们在被神接纳的这件事情上，你不需要做什么，你也做不了什么，你只要信就行，你就可以和神和好，你就可以称义被神所接纳。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这是一个好消息，可是你愿意接受它吗？你心里可能还会想，我宁愿靠自己的努力来换取神的接受。我们不就是经常会碰到一些非基督徒会对某些基督徒的行为瞧不上，心里想看这样的表现还是基督徒呢，或者心里想我才不愿意成为那样的基督徒，我要做得比他们好，等我做得配得上基督徒的标准的时候，我再决志信主。我们在座的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在你成为基督之前是否也有同样的想法呢？这是对于我们这些靠后天奋斗的人，接受因信称义的福音很难。同样对于那些有一些先天条件就非常优越的人，让他们接受因信称义同样也难。比如当年的犹太人，就像保罗在2:15里头所说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自称我们生来是犹太人，不是外族中的罪人。十五节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生来是犹太人，不是外族中的罪人。我们知道保罗肯定不是在说你们外邦人非犹太人是罪人，而我们生来是犹太人的就不是罪人，因为保罗非常清楚我们所有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都背离了神。那么保罗是在说什么呢？我们知道作为犹太人，他们要遵守他们犹太人的饮食条例，犹太人他们只吃牛羊肉，并且还不是什么样的牛羊肉他们都吃，他们还只吃那些按照他们犹太人饮食条例，按照他们犹太人规定的那种屠宰方式所屠宰的那些牛羊肉，就是放掉那些动物血液的那些牛羊肉。而那些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呢，比如我们中国人，我们就不会受这些犹太人的这些饮食条例的束缚，我们不光吃牛羊肉，我们还吃猪肉，我们不单不在意这种屠宰的这个方式，我们甚至有些人还在吃动物的血液。 比如有的人就喜欢吃那个血豆腐，这样从犹太人的这个饮食的这个条例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保罗和彼得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就没有触犯法律，而我们这些外邦人在他们的眼里那就是罪人了。所以保罗说，我们生来是犹太人，不是外族中的罪人。那么作为生来就是犹太人的人，确实他们有他们非常自豪的方面。我们知道犹太人不仅仅有这些饮食的条例，在罗马书里头还讲到，作为犹太人，作为以色列人，他们还有这种祭司的名分，还有神的来自于神的荣耀和重约、律法、敬拜的礼仪和各样的应许，这些都是他们的，并且那些蒙神拣选的这些列族也是他们犹太人的祖宗。按肉身来说，耶稣基督也是出自他们这一族。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们天生就有这些恩惠，这些优越的地位，但他们要想真正的不犯罪，就是说不仅仅不违背这些饮食条例，而是真正的不犯罪，就是真正的不背离神，他们要想得到神的赦免，被神所接纳，他们同样要像非犹太人一样，像我们一样，要因信称义，不能靠着行律法。为什么他们即使是行了隔离，他们遵守了犹太人的那些饮食条例，他们仍然要因信称义呢？我们知道律法不仅仅有饮食的条例，还有礼仪上的律法，还有道德律法，并且行律法也不是仅仅说是你只要单单只执行了行了一条律法就算你为义，而是要遵守全部的律法。那么行律法就不是仅仅是你不吃猪肉不吃猪血就行了，你还要守隔离、禁食，还要读经聚会，你不单要爱神不拜偶像，以神的名为大，守神的圣日，你还要孝敬父母，远离奸淫杀人偷窃的事儿，你还要永远不可以诬陷你的邻舍，贪婪他人所有的。并且在新约里头，我们看到耶稣告诉我们，行律法也不只是那种表面上的、字面上的遵守，而是从内心里、从本质上的顺从。这样，即使你的行为上你没有构成杀人，如果你在心里起了杀人的念头，你就是杀人犯；你心里起了那种奸淫的念头，你就是奸淫犯。所以，正像圣经告诉我们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称义。即使是当年这些生来就是犹太人的这个彼得和保罗，他们成为神的子民，成为基督的使徒，同样也不是靠着行律法而称的义，而是因信称义。因为就像十六节所说的，他们知道人称义不是靠行律法，而是因信耶稣基督。我们也就信了耶稣基督，耶稣是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是靠行律法，因为没有人能靠行律法称义。大家注意到没有，在十六节这一节经文里头一共出现了三次信耶稣基督，但是他们的主语是不同的，同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这个人具体到活生生的个人，具体的人我们，这三次的重复。所以这三次的重复不仅仅在强调因信称义是称义的唯一的途径，所有人称义都是要因信耶稣基督，没有人能靠行律法称义。无论是我们这些按照犹太人饮食条例算为罪人的这些外邦人，还是生来就是有优越地位的犹太人，大家都要因信称义。并且这个主语的转换，从那个一般意义上的人转换到这个具体的个人，这个我们，这个主语的转换，还让我们看到因信称义还是所有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鲜活的亲身经历。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已经信了基督耶稣，我们都是因为信了耶稣基督而称了义。这个信耶稣基督不是单单认同耶稣生与死的这么一个事实，一种理性上的确信，而是一种全人的交托的一个行动， 就是你不单要承认你自己，承认我们自己得罪了神和我们改正过犯的那种无助，还要从行为上，从行动上，在神为我们提供的这个庇护所下来寻找避难，祈求怜悯，将今后我们所有的生活的依靠和信心全部仰望寄托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保罗对因信称义的这个阐述，尽管是直接的了当，并且是特别有力有据，然而在当时还是有人不接受，今天也不时的有人出来反对。当时持守犹太人饮食条例的这些犹太人呢，他就会说，如果你保罗倡导因信称义的话，让人们不要管什么饮食的条例，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保罗不是在鼓励人们触犯犹太人的饮食法律吗？你这不是在纵容他们犯罪吗？成为罪人吗？或者用十七节这段话说，说如果我们寻求在基督里头称义却仍然是罪人，难道基督是使人犯罪的吗？针对这样的指责，保罗的回答我们看到是斩钉截铁，说绝对不是。因为首先保罗不认为不按照犹太人的饮食条例就等同于犯罪，另外保罗也不认为鼓励人们不依靠行律法称义就是犯罪。因为福音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福音的目的是使人得自由，从律法的这个捆绑下解救出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将人们从这个靠我们行律法违法没有办法脱离的这个邪恶世代中解救出来。所以保罗在传福音一直在致力倡导和拆毁的，就是要把人们从这个律法的捆绑当中解救出来。但如果你又鼓励那些已经被神所释放的、被保罗所拆毁的、从行律法的这个捆绑下解救出来的人，让他们重新去行律法，就像十八节所说的，你还是在真正的犯罪。所以寻求在基督里的称义不是犯罪，不是基督在使人犯罪。可能有人会说，好吧，就按照你所说的，不遵守犹太人的饮食条例不算是犯罪。但如果你要是倡导因信称义的话，不因行律法称义的这个教育，是不是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危险？它会大大的削弱基督徒的道德责任感，你不觉得？假如他一个人他因信耶稣基督，然后既蒙神的悦纳而无行任何的那种善行，你岂不是在鼓励他违背律法当中的道德律吗？因为坏人你光信都可以称义，我们何苦还都要去做好人呢？我们基督徒信主后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或者就像十七节那样进一步质疑到，如果我们寻求在基督里的称义却仍然是罪人，难道基督是使人犯罪的吗？对于这样的质疑，我们看保罗同样是断然否定这种指控，绝对不是。保罗在十八节里头说，我若是重建我所拆毁的，就证明自己是个有过犯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我被称义之后我仍然犯罪，那只能是证明我是一个犯罪的人，我仍然是个罪人，这个错在我，不在基督，要怪就怪我，不能怪基督。并且保罗指出，那些鼓吹因信称义是使人继续犯罪的这个说法也是荒谬的，因为他们完全误解了称义的这个福音。我们知道称义虽然是一个法律上的词汇，但圣经里头谈到的这个称义的这个国效绝不是法律方面可以解释的。在法律上我们知道，比如一个有罪的人，真正有罪的人，他通过律师的狡辩，你可以使这个人从法律上面判为无罪，但是法律上这个称义的这个判决，它只不过会给这个人带来的仅仅是地位的转换，使他从有罪的变为无罪，但是却不能改变他这个人，使他真正的成为圣洁，或者是不再犯罪。所以法律上这个称义，它只能改变这个人的地位，而不能改变他的品格。 但是一个人如果是一旦是在基督里头称义的话，他不但在神面前的地位有改变了，从有罪的变为无罪的了，他自己也就彻底的改变了，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已经有了新的生命，他不可能像那些质疑的人所说的那样，依然是我行我素，仍然是老样的。这就好像是你能让一个已经是破茧而出的蝴蝶再回到它以前的毛毛虫的那种形态吗？你能让一个新生的婴儿再回到他的母腹里的母亲，他母亲的母腹里头呢？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同样，让一个具有新生命的基督徒再回到他信主之前，让他在罪中为所欲为，也是不可能的。你一定会觉得这个变化也是太奇妙了，确实就像是毛毛虫破茧化为美丽的蝴蝶那样，基督徒生命的改变确实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么一个罪人是如何才能有这种奇妙的变化呢？我们看下面保罗用了死亡和复活来比喻这奇妙的改变。大家看十九到二十节，我们看十九节里头提到了律法。我们知道来自于神的律法是好的，是善的，因为律法使我们知罪。律法就像一面镜子，使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能看清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过犯。但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仍然可以像过去那样，靠我们自己的善行，靠我们自己的奋斗，靠我们自己行出神的律法来使神来接纳我们，那就大错特错了。就像保罗在十八节所说的，你在行律法方面一次次的挫折，就只能证明你自己是个有过犯的人，你仍然会得到行律法的报应，那就是你要付出你过犯的代价，就是犯罪的代价。因为按照律法，犯罪的代价是什么？就是死亡。所以靠我们自己行律法来成义，我们所面临的只能是死路一条。但十九节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人，他是借着律法已经向律法死了。就是说，因信称义的人，他是真正脱离了这个律法的辖制。那么基督徒是如何能从律法里头得到自由，是如何向律法死了的呢？我们看在十九二十节里，这两节经文里头两次提到了死和活。这两样事情的发生都是借着与基督的联合而来的。我们的死和活都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分享了基督的死与活。十九节上半节说，我借着律法已经向律法死了。那么是如何向律法死的呢？二十节上半节里头给了我们解答。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就是说我因律法所定的罪所判的死刑，因我信靠耶稣与耶稣联合，那么耶稣的死就担当了我的罪所应当受的惩罚，就是我的罪得到涂抹，所应付出的代价而得以偿还，使我可以向神活着。所以在二十节下半节里头就讲，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他爱我，为我舍己。那么再回到我们前面提到的问题，基督徒在基督里头称义的人为什么再没有犯罪的自由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是因为基督的死和复活。当你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基督的死就不只是2000年前的一个历史事件，不仅仅是2000年前的一个历史事件，它也成为作为神的子民的你，因为信而与基督联合所共享的一个事件。那么在2010年的今天，如果你要是信主的话，你就会跨越时空，与2000年前钉十字架的这个基督同死，并且同他一起复活。一旦我们在基督的死里头与基督联合的话，那么我们的旧生命就结束了，就像一个已经破茧而出的蝴蝶，要我们再回到 铜钱，那就是无稽之谈了。况且我们还要同他一起复活，有了新的生命。二十节告诉我们，活出新生命的不是我们，而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他活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新的渴求，是我们追求圣洁，是我们愿意亲近神，是我们爱慕天家。但这并不是说基督徒信主后就不会再犯罪，因为现在我们仍然还在肉身里头，我们还会犯罪，我们也能犯罪。但我们要时刻提醒我们自己，就像保罗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的那样，那个旧我，那个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他已经死了，现在在肉身中活着的已经不再是那个旧我老我。虽然我仍然在肉身里头，但我已经改变，因为基督因为爱我，为我舍己，现在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我，是那个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着的新我。通过与基督生与死的联合，你就可以因信称义，被神所接纳，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有人可能还会说，我不是不要十字架上的救赎，但我还是认为，如果你要成为基督徒，除了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之外，你总要有个基督徒的样子吧。现在不要求你守隔离、守犹太人的那些饮食条例了，但你要成为基督徒，你总要通读一遍圣经吧。或者说你要成为基督徒，你总要经常来福音之家聚会吧。或者你要成为基督徒，你总要有一个洗礼的仪式吧。如果你仍然受这些固有的习惯的影响，认为人要被神所接纳，总要靠自己做点什么，达到一个什么标准或者一个资格，大家不要忘记保罗在加拉太书一开始给我们谈到的到底是什么是福音。福音是神的恩典，这一切的成就不是任何人靠着靠着我们自己可以达成的，只有耶稣基督的死才能成就，十字架才是这个基督教这个信仰的这个根基。如果你仍然认为称义是除了耶稣基督的死之外，还要靠一点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自己的努力，就像保罗在二章二十一节所说的那样，你就是在诋毁这个基督教的根基，你不仅废掉了神的恩，也使基督的死成为了多余。因为你所添加的任何人的作为，就是在否定十字架的成就，就是在质疑十字架的功效。人总是想，只要我努力，我就会被认可，就会被承认。当年那些国民党战犯也是为了这个，要被这个新的社会重新接纳，他们是真的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们的这些付出得到了回报了吗？暂且不说那些回到社会上的这些国民党战犯在文革中他们所遭受的冲击，即使他们真的融入了这个新的社会，他们的这些努力真的能保证他们永远的平安吗？他们凭自己的努力融入了这个新社会，希望这个社会接纳他们，可是如果他们所要拼命融入的这个新社会也遇到了麻烦，也遇到了被接纳被认可的问题，他们又能为此做什么呢？在当年最后获得特赦的那些战犯当中，当时有十名国民党战犯，他们没有选择留在大陆，而是希望回到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可是当年的台湾政府怎么对待他们呢？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将这些当年为他们浴血奋战的将领是彻底的给抛弃了。这是不是非常可悲呢？对于他们，你想要努力达到的目标竟然是如此的靠不住，这就是人间万象，这就是这个被这个邪恶充满的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人又能做什么使这个时代改变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之所以会如此的靠不住，是因为我们都背离了神， 我们只有被神所接纳，和神和好，才是我们脱离这个现状的这个邪恶时代的出路。同神和好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的。但保罗告诉我们，神已派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时代，你什么也不需要做。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因信称义就是与神和好的唯一的一个途径。无论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只要你信就能称义。因信称义不是为了叫你犯罪，而是为了叫你向神来交托。只要你与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联合，你就可以称义。你不需要再做任何额外的事，只要你信与基督联合。我们看今天的那个这个加拉太书2章15节。